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让神的爱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成为一个很重要对神的回应。今天我们在主的跟前都带着一个饥渴慕义的心去领受上帝给我们栽种的道，我们在主的跟前求主施恩，让我们在主的里面有一个祈祷，有一个诚心的祷告。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很感谢赞美你，当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仍然坐着为王。世情在很多不同的国家地域里面都有很多的波动，但是最重要，在我们心底里面，我们亦都有很多的纷乱。神啊，你亲自的监察，帮助我们能够透过主的话语，是得着信心的指望，并且是回转归向上帝你的国度。求主赐给我们有的虚心和饥渴慕义的心，以致我们的属灵眼睛能够看到你，在一切的困苦里面看到上帝的恩典，也都赐给我们有力量来到去踏上回转更新的道路，让我们透过这篇的信息是成为主你给我们栽种生命很宝贵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奉你的名宣告，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算不得什么，唯有使它生长是神你自己。故此恳求主，你按着弟兄姊妹个人的处境，你亲自藉着圣灵向我们说话，帮助我们从软弱里面得着刚强，从你的话语得着造就、安慰和指引。你是我们生命的图像，我们感谢赞美你。以上的祈祷交托感恩仰望，全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各位弟兄姊妹，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很特别，就是说当一败涂地的时候，心力交瘁，如何找回生活的力量。可能你就耳听的时候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或者另外是啊，这个话题正正是我所要需要学习的。无论怎样，我都想透过在一息间的引言，帮助我们体会到今天无论在这个世界或者在内心里面，或多或少我们真的有时会面对这个处境的时候，我们怎样来到得着这份生命的盼望和力量。在主的里面，我们弟兄姊妹回到教会里面，一个很舒适很好的环境，一同的敬拜，其实在外面的世界里面，其实我们都是知道，在漫长的疫情和世界的动荡里面，我们的心灵是经历过病过、痛过、伤过，甚至灰心过。今天我们会在神的恩典里面，在这个新冠肺炎里面，事实上真的会有经历这个这样的光景。其实香港在全世界的比较里面都是较为安全，现时那个感染的数字每一日大约是有5000人。我们看回一些累计死亡的数字，其实香港是有9000人在这个新冠肺炎里面是离开世上。在死者里面有几岁至到成百岁的年纪都有，大家知不知道全球确诊的数字是几多呢？其实是几乎是达至5亿8920万，是5亿至6亿人是感染了。而美国累计的死亡的病例，大家知不知道数字是644万人，即是说好像香港的人口一样，在美国有644万因着这个新冠肺炎而离世。求主都帮助我们，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去守望待祷之余，也都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方面互相的勉励。除了在这一刻疫情是稍微减退，但我们都看到金融的危机，是不是 各与各之间的冷战，甚至很担心那个核武会不会启动了个隐忧啊。经济的低迷啦，我们做打工仔的大家知道啦，我们的强积金呢是平均每一个人是损失了60,000啊。其实面对明天，你会不会都有些担心，有些忧虑，甚至不满不安，甚至愤怒？在教会来讲是怎样呢？教会呈现少了、淡了、散了、弱了、老太了、移民潮、领袖荒，这个是很真实。现在在香港教会是逐渐呈现了这个的光景。有人估计啦，在教会里面，在这个逆风的环境，可能我们要继续来到去面对3年左右，大约啦，即这个是人自己的表达。但是很真实，求主帮助我们。圣经里面有一句说话是非常之重要，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若果我们靠着我们的心灵和肉体，我们真的会软弱。但是我们靠什么呢？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弟兄姊妹，我们面对这个艰难的日子的时候，我们要认定神仍然是掌管明天的主，他是掌管万有天地、掌管明日的神，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独一的真神。我们更加要重建恩与堂这间的教会，重建教会的城墙，在属灵征战里面，我们一起来到踏上。圣经说，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是直到永远。昔日尼希米记述重建城墙的时候，是用了52日来到完成。在这场属灵征战的开展里面，尼希米先知他留下一个很非常之重要的说话，他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作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弟兄姊妹，我讲这篇的信息在引言里面，虽然可能记述了很多似乎负面很真实的光景，但希望是能够带来大家造就、安慰、鼓励，一同来到去重建恩与堂。更加明年我们或许会用一个很宝贵的重心，就是扎根圣道，活出主爱。当我们面对似乎好像一败涂地、心力交瘁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这个生活的力量的来源，怎样来到去重建我们的生命，怎样重建恩与堂。求主施恩和帮助。在这里首先来到表达，其实路德记是一卷很独特的书卷，它是成为以色列人信仰里面的正典之一。它独特的地方呢，是用一位女性的名字呢为一个的书名，路德记，是不是？这个做法在古代更多的社会呢是令人非常之惊讶的，更何况是一个非以色列族裔的人，它是摩押人来的，竟然能够成为一个正典的书名。这本书去讲耶和华这个名字或者神的作为不多，但是很显明是藉着一个无助、无能、无盼望的一个很卑微的人，去体验到上帝很多的恩惠。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位同病相怜的寡妇，就是拿俄米和路德。他们走上一条好像毫无把握的路，就好像一败涂地、心力交瘁的路，但是竟然成为一个回转的路，是进入重建生命的力量， 明天美好的盼望更加是一个回转的道路。这个就是《弄德记》给我们看到非常之精彩的地方。求主都帮助我们在里面的经文里面的内容里面，看回我们现今实在的处境，对神的适时的回应和行动。我呢是很想分三个阶段跟大家来到去表达，就是回转的需要是一章一至五节，第二是回转的动力是六至七节，第三是回转的信心是八节至到第22节，去成为我们纵然面对这个处境，我们仍然都有盼望，仍然都有力量。第一个是回转的需要，就是说我们首先看回在一章第一节啦，我请大家都一起诵读，预备起。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首先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是讲到是一个处境，就是士师秉政的时候，是士师时代。士师时代和刚才所讲提到是国中遇到饥荒，是一个以色列人占领迦南地之后，是一个很黑暗的时代。当时呢，约书亚和他们一起征战的领袖呢都是一一的去世。所以在士师记第二章十至十一节这样讲，他说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大家留意这个字眼，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力。更加呢是神呢去审判他们这份的悖逆，是带来仇敌对这个国家的抢夺。另外呢，在士师记二章十四节，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四围仇敌的手中，使到他们落在仇敌的面前不能站立得住。这个就是当时在士师时代里面面对饥荒外族入侵的光景。但有一样东西我们留意回当头先第一节所讲，有一个人在犹大伯利恒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做什么呢？寄居。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路途来的，是隐藏了背后一个的悲哀。其实伯利恒这个地方呢，它的原意就是粮之家，粮食的粮。一个原本粮充满粮食神所祝福的美地，在这一刻因为饥荒，为求生计能够养活，于是呢是走去邻国一个摩押地。这个国家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亦都是曾经攻击他们的国家，他们呢就要去那里去寄居。大家一开始看到，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隐忧，去面对这个光景的时候是寄居摩押地的悲哀和危机。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太太拿俄米，他们生了两个仔，一个叫做马伦，一个叫做基列。这里呢新名呢是伯利恒的以法他人，去到摩押地这一带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再看回之后其他的经节，当时这个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的妇人和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为妻。这两个妻子一个叫做俄尔巴，一个叫做路德。之后呢他们不是寄居，转眼已经住了十年那么多。其后马伦和基连相继身亡， 就剩翻拿俄米，冇丈夫，冇儿子。嗱，圣经里边咧系形容两个剩下，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呢度让我哋睇到里边嗰种真系一个好悲情嘅光景啊！吓，呢个悲情嘅光景，原本是一个寄居的计划，寄居即是暂时住的，是不是？怎知道一住就住了十年，跟寄居之前的目的可能完全是不同晒那个后果，本来希望能够是有好好的生计和有好好的就是说养活，其实到最后是怎样呢？现代人呢，我们肯定呢，即是一个叫做什么传宗接代，是不是中国人的一个古代的文化，但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呢是更加重要，因为神的选民呢在以色列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传宗接代的考虑的因素，就是什么呢？有子去承继耶和华所赐的地业，如果不是有这些的儿子去承继，他那个地是没有的，甚至他的名字都是没有买的。在当时里面，我们形容拿俄米有五个失去，包括什么呢？他的年老啦，失去了健康啦，他丈夫和儿子的逝世啦，即是说他失去了伴侣啦，没有了保护啦，没有了供应啦，没有了安全感，并且没有了后代，这个是很严重，就是失去了未来的盼望，并且是孤单在异地里面，在摩押地失去了同乡的支持，并且一无所有，真是一败涂地，非常非常的沮丧。这个呢就让我们想起失去，英文叫做 loss， 失去，失去什么呢？可以举一下例子。圣经形容在末日的世代，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只是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失去了。无论乌克兰的战争是不是多少家园失去，多少人命损失，南韩的人踩人的悲剧，154人死亡，印度的塔桥差不多有90人死亡，各地的万圣节其实带来，其实偶像那个的诡计带来很多人心的转移，菲律宾的风灾，很多时候我家的姐姐很多时候经常都担心这件事，那个风就在菲律宾这样吹过来了，吹去他的家乡。香港就渴求零加三，希望是转为零加零。除了这一切，所谓命途坎坷，世界的哀号已经发出，飞来的横祸，除了战争战死沙场的军人亲属之外，很多城市是五目疮痍。刚才所说香港亦都是飞来横祸，就是大家我想记忆犹新，一个舞台的大型 LCD 显示屏突然间冧了下来，不知道，人是不知道。在两年前发生的这个新冠肺炎病毒，整个世界是很多 loss， 甚至停了下来，教会失去聚会，社会失去繁荣，打工仔失去工作，防疫措施失去关系，是不是我们很真实是面对着这一样东西？我们祈求就是什么？复常，希望由零加三变为零加零，零加零。香港开始零加三的防疫措施，但是各界很期待就尽快回复正常，就零加零。但是有没有想到，除了表面的复常，全面深层真正的复常反而是更加需要。过往在这几年里面，很多人的心灵是受到重创负伤，在动荡，在伤痕，在成见，是不被了解，在抑郁愤怒，在疲乏里面， 我们需要去面对重建这个生活的力量。在重建的服上里面，更加深层的就是关系生命医治、所以心灵医治是当切需要的地方，教会是需要在这方面一起好好的学习。教会其实还有什么服上呢？就是基督徒要服上对神的委身，基督徒要服上对教会的归属，基督徒要服上作主的门徒的使命、价值、重建这份生命的动力，是一个真真正正要起来的力量。我相信大家都认同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事。所以今天的信息其实是一个非常之宝贵的学习，我们一起藉着神的话语来到去彼此来到去建立。好，我们看回那复回转的动力是什么呢？这个动力就在第六至七节也都是申明了，我们一起读吧，预备起。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在这里我们看回有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就是归回和要回。要从摩押地归回，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这个字眼其实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意思。那归回和回其实的意思是什么呢？在这个字眼里面，我们看回其实无论归回或者回，其实是同一个字。在路德记里面只是一章就已经出现了十二次那么多，无论第六、第七、第八、第十、第十二、十五节两次，十六、21、22节两次，是加埋仲有共有十二次咁多。这个归回其实佢真实个意思系啲乜嘢呢？点解路德记要用十二次嚟到去表达呢个字眼呢？原来归回即系悔改回转向神咁嘅意思。就好似路加福音十五章个浪子系咪呀，翻翻去爸爸嗰度，呢个仔是死而再生翻，失而又得。如果我们看回在圣经的角度里面去看回这个归回这个字眼，去译为悔改回转翻回去神。有两节的经文是非常之宝贵，是生命记三十章第二节，我们一起读吧。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这个归回即是说归回去神，并且按神的吩咐来到听从神的话语。如果我们再看回第申命记三十章第三节，是更加精警来到提到，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怜恤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是涉及整个国家那个存亡啊，不是只是个人，是整个国家在神的怜恤里面去救回，在被掳里面是被重新的招聚回来，回转回来，行不行？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生命的体会。咁对于拿俄米嚟讲系咩嘢嚟嘅呢？拿俄米返回家乡伯利恒系一个悔改嘅行动嚟嘅，悔改嘅行动。你必归回听从耶和华嘅话，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喺呢度我哋睇返拿俄米返回家乡伯利恒一个悔改嘅行动。佢曾经因为困境系放弃信靠咗耶和华，生活在一个充满拜偶像的地方， 去攻击他的信仰的地方，今天他要回转，他要回去百里行，回去神那一道。在这里我们也都是看回在这个过程里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衣香衣归。这个是圣经里面去形容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是一章第六节，是整卷路德记一章唯一一节经文有耶和华这个字眼，是表达这个神对他们的眷顾，赐食物给他们。就好像黑暗里面给拿俄米一个曙光，是来自远方的好消息，好像疲乏的人得喝凉水。大家试过啦，当你很累的时候，很疲劳的时候，如果有人给一杯水你喝，哇，真的好像如甘霖一样。我都试过做到很累，回到家师母呢是帮我整一杯蜜糖柠檬水，哇，即是淡淡甘甜，消暑消渴之余重新得力。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我买这个归向耶和华，其实是重拾回对神的信靠和神的关系里面的连结，这个是非常之重要。今天对我们来讲有些什么体会呢？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一个属灵的硬骨头。我们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彼此之间要风雨同行。刚才诗班唱了一首诗歌，我觉得是很好，很多谢诗班过这么多年他们真的很努力的献唱，我们是让人认识到神。圣经亦都一句说话都类似，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即是主的门徒。在这里来讲呢，我就好想弟兄姊妹，当教会处于这个光景，或者社会处于这个光景，我们要属灵的硬骨头，与神同行，与人同工，扎根成长，接受栽培，委身神国。其实我们要坚定传道，遵行耶稣基督那个的大使命，这个是教会一个当前需要重新来到回转，谨守岗位，以纯全如甲子的刚强如骨头作一个属灵的硬骨头，最真道上的渴慕成长，你才能够得硬正。如果没有神的话语在你的生命，我们是很脆弱的，就好像我现在的膝头哥因为退化痛，所以要吃一些药使到它能够重新有份力，这个是一个此志不渝。今年教会2022年的主题诗歌还记得吗？Be true， 要忠心。要怎样忠心？歌词说，大荣耀使命，我们今日要出发，有如天国所显的使者，奉派去传扬天国恩惠的福音，使万民之罪恶得赦。忠心，要忠心，忠于你的荣耀王。求主帮助我们恩义堂教会更加在这个处境里面做属灵的硬骨头。第三就是回转的信心，就在第八和22节相关的经文你都去表达。在这里做一点的分析，就是拿俄米和两位媳妇有三回的对话，分别在8至10节、11至14节和15至18节。之后呢，拿俄米四次要求媳妇回去吧，其实反映当时无论第八、十一、十二、十五节，他有一个很坚定的立场，他是想他的媳妇离开他，回去他们自己那里。在这里我们看回在这个的过程里面有些什么学习呢？有些什么契机呢？ 在这个几回的对话里面又表达了什么信息给我们去学习呢？第一回的信息就是在第八至到第十节，咁时间关系我唔读晒呢啲经文，你再睇翻嘅时候，其实呢啲解释亦都系好清清楚楚俾我哋知道。拿俄米系要求媳妇翻翻去自己嘅娘家，嗱好特别啊，唔系父家啊，其实系鼓励俄尔巴同埋路德再婚。嗱，圣经喺特别喺古代更加系以父家为一个代表原生嘅家庭，佢要娘家。其实是更加反映到背后的心意。在这里也有一个这样的看法，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是用耶和华的名两次来到去祝福他的媳妇。这个是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指向，你们各人回娘家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的家中得平安。这个是第八节和第九节所表达拿俄米对媳妇。你看到其实拿俄米对耶和华的慈爱他是知道，他是知道，虽然在阵间的经文里面他表达他真的很苦，他那个凄凉的光景是受耶和华给他 的管教，但是他心里面仍然知道神是施慈爱的神。求主都给我们体会到这个这样的体会。好，我们去回第二回的对话，就是十一至十四节。拿俄米是表达他自己的悲情绝望，亦都是反讽他自己的年纪的老迈。他对两位媳妇其实对自己和对亡夫的忠诚，即其实他是 很信任、啊、但是他就不想他的媳妇就白白牺牲了他们的幸福。 在那一刻他亦都是申诉他自己的悲情和绝望的光景、啊，他甚至咧好妙想天开，想到一样嘢，佢话啊，如果喺伯利恒再婚即刻怀孕，咁媳妇咧都要再等二十年咧，先至可以咧再结婚生子啊。咁其实根本冇生育嘅能力啦吓。咁点解会讲呢一样嘢咧？其实咧好特别嘅，大家要认识呢样嘢。喺以色列嘅文化律法里边咧，有一个叫做叔嫂嘅婚姻啊。或者是叫做兄终弟及的婚姻。这里讲到什么呢？他说兄弟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子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于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就是这么特别的。所以呢，有时当我们看经文的时候去尝试想回那个来源，你就更加明白他那个意义。还有在过程里面呢，拿俄米呢是很爱惜他两个媳妇，情时迫切呢要求去说服他们回去他们自己的地方，三次称他们为我女儿门拿，当他是女一样。其实他自己亲身经历过一个寡妇的悲情离乡别井，去到出面的地方那种艰辛，他真的不想他两个媳妇一起面对同遭的这个命运。在这个过程里面，在第二回这个对话里面，拿俄米也都是很深的表达他的哀情，就是什么呢？耶和华伸手攻击我的痛苦。但我们也都要留意刚才我们所说，他也都是承认耶和华的慈爱，因为他两次讲到耶和华恩待你们，耶和华使你们在新夫的家中是得到什么平安。之后呢，我们看回呢，就是在这个第二回的对话里面，拿俄米始终是不舍得，路德始终是不舍得拿俄米，路德舍不得拿俄米，第十四节里所说。原来我们看回原意的意思， 是跟创世纪二章廿四节，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个意思一样。所以呢是一个很非常之紧密的一个这样的关系。好，首先呢我们都是第一第二回的对话，然后进入第三回的对话，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学习从里面有什么生活应用。第三回是什么呢？第十五至到第十八节。这里提到呢很重要的一个体会，在第三回对话里面，主要的发言人呢已经不是拿俄米，主要的发言人是谁呢？是路德自己。起初拿俄米不断试图或企图改变路德的心意，其实到最后是调回转，他接受了路德这个的心意。这里亦都俾我哋睇到，喺呢个过程里面，拿俄米嘅回气回去原本嘅直译就係回到他的民和他的神那里去。这个呢係拿俄米嘅心意，即係话佢返返你自己个原生嘅家乡，返返去你自己嗰个嘅民族嘅信仰，你哋所敬拜嗰啲嘅神嗰一度。拿俄米的劝告亦都是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即是他用这个继续来到去让路德希望，你的嫂都是这样做了，你跟回去啦，你跟回去，跟着你的嫂子去怎样去回去。在这里我们看到呢，虽然拿俄米呢哇好像很犀利啊，用这种的表达，但是路德更加犀利。这一切是引发路德发出一个感人的委身的宣告，这个宣告就在第十六十七节来到表达了出来。这个很好的，当大家看圣经的时候，尝试用释经家一些角度，就所谓 ABCBA， 在 A 里面是相对，就是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罚降于我。 B， 你在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最后那个核心的焦点就是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个国当然是讲了你的民。这个呢就好像我们以前在新闻里面讲一样东西，一锤定音，是不是砰一声，我一定是这样的，没有弯转的。那个核心就是你的国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在里面所依靠继续来到去一起来到去面对，你在哪里我就去哪里住宿，你在哪里死我就去哪里死。这个呢就好像法官结案陈词已经是定论是这样的了。拿俄米不会可以再去影响到路德这个这样的体会，就是彻底跟随，彻底跟随，无论是生是死都不分离，并且认同他民族和信仰。等姊妹，今天对我们来讲有什么体会？我们有没有这个一锤定音，或者是法官的结案陈词去跟随基督呢？我想就是一个专心跟随，专心成为我们回转信心的必须条件，必须条件。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学，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昔日信主的初心。圣经在启示录这样讲，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定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昔日我在恩宇堂怎样受浸加入教会，你是否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生命的主宰，并且归入恩宇堂成为你委身的教会。这个信主跟随主的初心，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不要用很多的原因是忘记了昔日这个无伪的信心，放低了神给你的恩赐， 我们要将我们的恩赐如火挑旺起来，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去重建恩义堂，使用你的恩赐去服侍神服侍人，专心的跟从主。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就好像一根湿了水的木，怎样能够重新可以燃烧呢？就是一起回去那个火炉那里，一起彼此燃烧，在个火炉里面去重燃回在神面前那种的委身和侍奉。所以我鼓励大家不要做孤单的基督徒，不要在你的屋企做孤单的基督徒，甚至不要在你的小组团契里面做孤单的基督徒，你要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做基督徒，一起彼此立翻着对神这个火热的心去重建教会，重建你的信仰。我们的信仰，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如此，我相信这个经文是可以行到出来。求主帮助，求主施恩，让我们在主的跟前互相的纪念。之后剧情发生是怎样呢？拿厄米返回伯利恒的时候，合成的人就都惊讶，妇女说：这是拿厄米吗？而直译就是说，新译本这样译，全城的人因他的缘故而骚动起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回合成的人惊讶而带来那种骚动是真实。在这里为什么是这样说呢？因为其实拿俄米他自己也都表明，不要叫我做拿俄米，要叫我做马拉。因为拿俄米的意思是甜，马拉的意思是苦，不要再叫我做甜甜了，要叫我做什么？苦苦啊。他说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啊，我闷闷地出去，空空地回来啊。这个呢也都是在当时来讲，对比他离开伯利恒和回去伯利恒的光景，是显然一个很大的分别。他离开伯利恒的时候可能是缺乏食物和资源，但是拥有丈夫和儿子。但最令人瞩目的就是他强调他的困苦是源于耶和华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空空的使我回来的耶和华，这个是在直译上那个文笔是这样来到去表达出来。所以其实在过程里面，我们也都是知道他说全能者使我受苦，大家看圣经也都留意那些字眼。拿俄米虽然感受不到神对他的怜悯眷顾，但他忘记神是一位什么神啊，痛苦仍然肯定神的全能，他说全能者使我受苦。这个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关口，让我们看到上帝即是在以赛亚书十三章六节讲到，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子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是讲到神掌管万有的至高神，是强调神那种的能力。第二样东西呢，也都是很紧要，就是在那个创世纪十三一至二节所讲，阿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作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这个甚至全能的神是涉及民族起源，无论这个所讲掌管诸神之上的至高真神，无论是民族的起源，拿俄米生命，耶和华是全能的神，行不行？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焦点，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看回也都有一些的对比，如果我们看回第一节， 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饥荒，有一个人带回妻子和两个儿子，是去偶像之地的摩亚地寄居。而第二节最后，拿俄米就这样回来了，他们到了伯利恒，正是开始收割大麦的时候。是不是很不同的？完全一个对比，是因为拿俄米他愿意归回在这个大能者的耶和华里面，他没有失去他的信仰，纵然他知道神的作为，他所面对的悲哀。所以在生活应用里面，弟兄姊妹，回来吧，回来吧，回转的路是不易的，但神是可信靠，他正是等待要施恩给归回给他的人。弟兄姊妹，归回有没有印象啊？在恩典房的归回，我想起2013年，就是叫回归年，归回神家，献情心祭，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归回啲乜嘢呢？归回神，归回圣经，归回神的家，甚至归回我的家。明年教会可能取向亦都是类似扎根圣道，活出主爱。其实这个归回是很重要，那个命脉就是我真的要回去神的国、神的话语，回去神的家，我们才能够有这个生命的重建起来。不是靠某一个人，靠什么的讲员，靠什么的牧者，不是，这些只是仆人，我们要向回准神的归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试炼得恩助，所以我们看回在第14节里面，我们一起读，令我们非常之惊讶上帝当人愿意归回所带来人对他的重赞。我们一起读，预备起。妇人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重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近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啊！哈利路亚，赞美主。之前说这是拿俄米吗？真是苦过弟弟，今日称重神。路德这个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更加更加好啊！所以弟兄姊妹，痛苦试炼使我们更清楚听到神对我们的说话。拿俄米在痛苦里面，他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顺境一帆风顺，有时我们正正是忽视了神的话语。痛苦试炼更加使我们要寻找回神的心意。当人愿意归向神，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看到神是主动挽回人。圣经说，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大家都听过这句说话。到最后，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出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似乎一败涂地、心力交瘁的时候，我们找回生活的力量，就是重新踏上信心回转之路。回转的需要动力和信心很重要，就是神先重建我们的什么属灵生命。不是很多的活动聚会外表好像很辉煌，但里面那种属灵的生命是非常之重要，要很实际。透过试炼让我们重新学习什么叫做跟随主。最后路德成为以色列君王大卫和人类的救主，主耶稣基督的先祖。这个呢是神日后安排波亚斯，是一个完美的安排，使到这个回转不单止路德得享日后的福乐，更加是成为 以色列君王大卫和人类救主耶稣基督的先祖。如果你看回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是很清楚去看到这一件事。感谢赞美主。